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哈，他到别的教会去，然后呢看到一个讲员哈。这个讲员呢一边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一边就用一个毛巾在擦他的口水哈，嘴巴的口水。这个牧师呢觉得这个讲员呢很怪哈。然后觉得这个讲员蛮女性化的，在台上呢有失体统，真的有失体统，所以他就私下批评了这个讲员。但后来这个牧师他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讲员呢有一次在他在出外传道的时候呢就被人家打伤了，等于是被人家迫害了，因为他传基督教嘛，所以就造成他永久的伤害。那他的这个嘴巴这个唾液腺呢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在那之后，他后来一生呢，他讲道的时候都会一边讲一边流口水，还拿一个布在那里擦哈。所以这个讲员呢，这个牧师哈，他就非常自责啊，他就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所以这些讲到说，他觉得说他当时啊，他没有搞清楚状况。他就去论断了这个在台上这个讲员，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论断。论断呢是任何一个教会，或者说应该说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会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论断呢常常在教会里面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一个反论断。对，那一个反论断会产生什么呢？产生另外一个反反论断，会这样不断的循环下去，最后呢就是教会的合一被破坏了，然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也被迫害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这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是受益处的，没有一个人有益处的，包括神自己，包括神自己都没有什么益处在这当中。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也因此在这个登山宝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一直在讲登山宝训嘛，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短短的三章里面篇幅不是很长，但是耶稣特别呢花一点点时间来教导门徒有关于这个论断的一个问题。所以可以想见的这论断呢是每一个我们基督徒作为天国儿女呢都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刚刚徐熙弟兄带领我们念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节。这个是有我的没有吗？ OK， 好，那大家可以不可以把自己的，还好今天没有准备太多的这个就用这个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好，现在先讲一下什么是论断。论断是什么呢？我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描述。论断就是一种不客观，一种带着成见想要去挑剔别人的缺点，并且呢在当中呢缺乏怜悯的心。我再讲一次他就是不够客观然后带着一种成见去挑剔别人的缺点，并且呢缺乏怜悯的心这就是一种论断。什么叫不够客观？什么叫不够客观？就当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用怎么样多方的一个角度来评论这个人，而只是单单的用自己的一个立场或者用一个单一的一个角度来去评论这个人那就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平衡的观点这个叫做不够客观，也就是太过主观了太过主观了，不够全面这是不够客观。那什么是带着成见呢？论断也是带着成见。什么叫带着成见呢？带着成见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人的评论已经怎么样固定化了已经僵化了就算对方呢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对这个人的想法就已经怎么样定下来了，这就是叫成见不能再改变 啊，这也是论断的其中的一个情况哈。那第三个就是他会去挑剔啊，挑剔别人的缺点啊，我们会去挑剔别人缺点。那每一个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对不对？圣经启示我们说，教会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少的，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啊。那我们在看别人缺点的时候，却忘了看他们的优点啊，这就是只是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最后呢，就是缺乏一个怜悯的心啊，就是我们没有体谅怎么样对方的属灵生命呢，其实他还没有强壮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批判他的那种标准啊，还没，我们是用一个过高的标准来去看来看这个人呢啊，这个就是怎么样缺乏一个怜悯的心啊，缺乏一个怜悯心啊，凡是带着这样态度的啊来去评论一个人的时候，这都叫做论断啊。所以第一节这边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免得被人来论断哈。所以第一节是告诉我说，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呢也将会被神怎么样，用同样的那个高标准来看待我们啊。如果我们对别人缺乏怜悯之心的时候呢，神呢也就不将，也将怎么样，不再以这个怜悯的心肠来对待我们啊。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论断？一开始要知道的啊，不可以论断，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呢，耶稣的这个教导哈，很容易让我们以为说，凡事啊，我们都怎么样，不可以批评，凡事都不加以判断，好像我们在道德上面呢，就是要怎么样，没有温度啊，没有任何温度，没有好的，然后也没有坏的啊，我们都接受。啊，好像耶稣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个好先生，好好人啊，做个老好人，对所有事情呢都不应该去指责，指出错误来啊，要做一个性情温和啊，不得罪人啊，因为凡事都是爱和包容。所以耶稣这边讲到说，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人论断，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哈。昨天我们在长青团契哈，在长青团契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呢，余弟兄啊，余弟兄带领我们查考这个约翰二书啊。那余弟兄在那边告诉我们说，约翰二书很短的一本书，这一页哈，它有两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就是爱还有真理啊。约翰二书有两个关键字，就是爱和真理。那约翰呢，在那里称呼啊，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是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人。好，再讲一次，你们是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人。很明显的，约翰那个爱啊，他讲到爱的时候，他是有个范围的，他是以真理的范围的啊。所以主的命令的确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但这个爱呢，是以真理为范围的。如果超越了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在那个外以外呢，就不再是爱了，就算是爱也是不是爱了。约翰二书在那里甚至教导我们，如果有人来到我们家里面传讲的是一个异端，而不是在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呢？应该不要接待他来到我们家里，甚至不要问他们的安。好，所以今天如果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好，我想弟兄姊妹家里面哈，有没有人敲过门的？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的，千万不要接待他们到家里面来，也不要问他们安，好，不要问安，以免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所以讲到爱和真理啊，约翰二书他特别讲到说，我们不能接待这个异端，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啊。我以前有一个美国弟兄啊，美国弟兄呢以前教导我们说，对于这个像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的，他们要走的时候，甚至他都不跟他说 goodbye， 不说 goodbye， 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说 bye goodbye， 为什么不要说呢？因为 goodbye 啊， goodbye 这个字最早的字源开始的是什么意思呢？最早意思就是说神与你同在啊，神与你同在。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哈 ，goodbye 这个字哈 ，goodbye 这个字，它其实从另外一个拉丁字演变过来的哈。时间呢，大概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啊，十七世纪或十六世纪那个时候来的一个字，在宗教改革那个时候的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神与你同在。好，所以当我们这有传异端的人来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应该跟他讲 goodbye。 为什么？因为神是不可能与这些人同在的。好，所以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类似的教导，都是有两面性的，是有两面性的。因为为什么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往这边也不要往这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会走极端。神叫我们不要往东边走，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听话，我们 就往西边走，对不对？可是走啊，怎么样？就越走越远，越走，走得太远去了。神又叫我们说你不要往西边走，所以最后你应该走到哪里啊？你应该走到哪里？走到正道当中，走在中间，不偏左也不偏右，不偏西也不偏东。所以神的意思要叫我们走在正道当中，所以我们留意不要往两边的极端去发展，就好像在走楼梯一样，走楼梯上楼的时候两边怎么样都有扶手。为什么要两边有扶手呢？因为你可能从两边都摔下去啊，一个楼梯都两边，这边都有危险，那边有危险，害怕你从两边都摔下去，所以两边都有扶手。所以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常常都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提醒。所以回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既不可以论断别人，但又不可以说毫无原则的，然后缺乏真理立场的，好像害怕得罪人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立场当中取得一个平衡点，我们必须要避免我们走极端，要有个平衡的态度。我以前有一个牧师，美国牧师告诉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说圣经太多地方要教导我们平衡了，因为我们常常不平衡。好，所以我们虽然不要怎么样，不要论断，但是也要有一个判断能力。好，我们来看这第二节，这第二节，这个是，对，这个就刚刚讲过的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知道量器是做什么用的？家里有没有量器啊？现在美国人，我们孩子们学美国人做菜都一定要有个量器，对不对？小小量器 measure 啊，用量器做什么？就是看到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我要的那个标准够不够分量啊？这是量器。这里面讲的背后有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神啊，他经常是使用两种量器来测量我们的，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达到标准。有两种容器啊。这两个容器哈，一个就是公义的量器，但是另外一个是恩典的容器，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哈。如果今天神他单单的只用公义的量器来量我们，来测量我们的话，那我们一定怎么样？我们就充满失败。神一量我们，我们很多地方都失败，很多地方都够不上了。但是感谢主，神并不是只是单单用公义的量器来测量我们，神也用恩典的量器来测量我们。好，恩典的量器，也就是说神经常看到我们失败了跌倒了，但是呢，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好，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知道我们不足的地方，所以呢，他也知道我们过犯，所以他也就给我们时间。好，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呢，逐渐的怎么样长大，逐渐的成人，逐渐的进步。所以神经常是以恩典来对待我们的，否则的话，他如果单单只以公义这个量器来测量我们的话，我们真的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神是有两种容器，一种是公义的量器，一个呢是这个恩典的量器的话，所以紧接着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应该用哪一种量器来去测量我们的弟兄姊妹呢？这里就讲到，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要用哪一种量器呢？耶稣说，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给你们。所以耶稣为了要矫正我们这个人心里面，我们经常有个论断人的心，耶稣经常要矫正我们这个问题。所以呢，耶稣要我们使用的是哪一个量器呢？是公义的还是恩典的量器来去测量别人呢？如果我们毫无怜悯之心，单单使用神的公义的量器，当我们在看弟兄姊妹的时候，只使用着公义的量器来去测量别人的时候呢，耶稣这边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如此，那么神呢也就是这样子，他也就用那公义的量器来量我们，处处就量出我们原来是很失败的人。好，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中眼中有刺，刺却不想到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这一节蛮有意思的。所以耶稣在这边举了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比喻，就是自己呢有很大的一个缺点，但是眼睛却紧紧盯着别人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缺点，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这边讲到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刺，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梁木，是什么意思啊？简单的来说，非常简单的来说，刺和梁木都是讲到缺点，都是讲到缺点。很小的一根刺就是讲到一个小缺点，那像梁木那么大的一个的梁木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大缺点。刺就是小缺点，梁木呢就是大缺点，就是这么简单。耶稣这个比喻呢是非常有讽刺性的，也就是说自己眼中就在眼前这么近有个梁木那么大看不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看得很远，看得很远，看得很远，看到别人眼中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刺。这个是一个耶稣用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比喻，这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呢，叫做严以待什么，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很严格来对待别人，然后很宽松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就是这个意思。耶稣使用这个讽刺的说法教导我们说什么？他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先省察自己的光景，需要先去省察自己的光景，才不会怎么样落到论断别人的错误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耶稣要我们先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我们是要稍微复习一下，在这之前，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呢是从八福开始的，对不对？从八福开始。那八福又是从哪一个福开始的？哪一个福大家记得吗？虚心的人有福了，有没有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是虚心呢？我们有解释过，那个虚心不是说这个人很谦虚啊，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这个人是不自大，不自满，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个人，不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虚心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虚心就是指的灵里面贫穷的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灵里面是一个贫穷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一批真正知道自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这些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灵里面贫穷英文就是 poor in spirit， 在 spirit 里面很 poor， 在灵里面非常贫穷，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认识到自己，他自己灵魂的光景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有钱的人，有钱是不是罪呢？有钱是不是罪恶？不是嘛，我们当中可能都有很有钱的弟兄姊妹，虽然有钱它不是罪恶，但是在这个富人当中，有钱人当中呢，有些人真的是很贫穷，真的是很贫穷。这有钱人当中穷到什么程度呢？有些人穷到说只剩下钱，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有钱人穷到说只剩下钱了，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他的灵魂是一点都不富足的。好，这个有钱人他灵魂是一点都不富足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怎么样，灵魂贫穷的人。只有差别，只有在哪里？只有一个差别，就是有些人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有这个差别而已。不管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我们怎么样，都是灵魂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滑稽的一个画面，一个穷到怎么样没有衣服穿的人在那嘲笑一个没有这个裤子穿的人，是不是？就很像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五十步笑一百步，对不对？五十步笑一百步。打仗的时候逃跑了啊，有的人跑了五十步，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啊。那个五十步的人就在那笑那一百步的人，说：“哈哈哈，你看他跑了一百步，那么懦弱，他没有看到说自己跑了五十步啊，自己也是一样懦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光景，我们常常会落入到这种光景。所以论断它有个本质的啊，论断那个本质就是说，我们想要借着批评别人啊，来去垫高自己。批评别人来去垫高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醒啊，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要提醒我自己，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不小心落到论断里面啊。耶稣常常指责这个法利赛人啊，说他们是自以为义啊，自以为义。为什么他们自以为义呢？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有些标准他们可以达得到的，比如说一天进食多少次啊，一个礼拜进食多少次啊，或者说他们有参加什么聚会，参加了多少次啊，或者捐了多少钱啊等等的，某些宗教规条。当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些标准来去衡量别人了。但是相反，如果他们达不到某些标准，耶稣说的，他们特别达不到什么标准，比如说他们不能连续别人，神要的是内心的，他们不能连续别人的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些标准就不重要了。所以他们只用那些他们可以达到的那些标准来去怎么样去论断别人。好，所以耶稣说这些人都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对很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是灵里面贫穷人。差别呢，再一次讲的差别只是知不知道而已。所以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就是没有自觉到，没有一种自觉感觉到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圣灵需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灵里面是贫穷的。如果我们有这种自觉，知道自己是这样光景，知道自己眼中是有良目的，我们有很多缺点，生命有很多缺失的，有很多亏欠的。当如果我们知道有这种自觉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怎么样去论断别人，不会落入到论断的这种光景里面。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灵里面贫穷的时候呢，这对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我们来看第四、第五节。第四、第五节，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良目，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抱着一个论断的灵，论断灵居然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大缺点，然后呢以一种高姿态，高姿态方式想要去矫正别人的一个小小的缺点的时候，这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缺点，然后我们高高在上，然后要去矫正别人的一个小缺点，这有没有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这经节里面讲的，这是不可能。甚至耶稣用什么？甚至耶稣使用这个假冒伪善来称呼这样子心态的人。为什么？这里面特别耶稣讲到假冒伪善的人呢？因为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们表面的目的好像想要帮助这个人，对不对？要指责他嘛，要来矫正他的问题，这是我们表面上。但是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个隐藏的目的的，那个隐藏目的常常不是为了要建立对方，那个隐藏目的乃是要去拆毁对方，去拆毁他，来去垫高自己。里面有一个不对的一个心态在里面，所以耶稣说这是假冒伪善，虚假的，看起来好像不错，你要帮助弟兄来去归正，帮助这弟兄来改过，但是其实心态上，耶稣说我们心态并不是真的要帮助别人，我们心态是怎么样，是为了要去拆毁对方，然后把自己给垫高起来，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如果我们真正想要帮助别人呢，想要建立别人，就必须怎么样，就必须谦卑下来，先要把怎么样自己的姿态放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谦卑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要去矫正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姿态降低下来。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跟这有关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位王叫大卫王，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开国的第二个君王大卫王。这大卫王有一次他犯了一个奸淫，他犯了一个奸淫的罪。为什么呢？他以君王的身份，君王身份去占有了别人的妻子，另外一个结婚的叫拔示巴，他占有这个妻子，这个拔示巴的丈夫在前线作战，这个大卫王在后面睡觉，不知道睡到中午了，不起床，然后看到这个女人很漂亮，就占有了她。而且大卫还设下陷阱，把这个拔示巴的丈夫给害死了。这个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罪，很重很重的罪。我们知道大卫王呢，虽然是有权有势但是神呢就让这个大卫呢使用一生来去怎么样来承担这个后果的。所以从此以后大卫的家中就不宁静了，各种刀兵所以大卫为了这么样子的一个罪呢付上很重的大代价那当时候呢，神就差派一个先知叫拿单的来去责备大卫那这位拿单呢，他去一个小先知遇到一个大君王，他怎么说？但是呢，这个拿单很有智慧，也很勇敢他去见这个大卫。他先跟大卫讲了一个故事，他讲什么故事？他说有一个穷人他有一个小羊羔在家里面这穷人只有那么一只小羊羔，穷人就把这个羊羔呢给养大而且对待这个羊羔呢就好像是自己的儿女一样，然后也让他和自己儿女呢一起的长大所以这个羊羔其实在他家里面长大以后呢，就像他家的家人一样了像家里面的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像宠物一样像个宠物一样。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位有钱人还有一位有钱人有一次呢，这个有钱人要怎么样，要招待宾客那他是很有很多很多羊的在家里面，但他居然舍不得杀其中的一只，连一只都舍不得，所以他怎么样，他居然就把这穷人那唯一的那一只，而且是对这个穷人来讲就像家人一样的那只羊呢，抓过来宰掉了所以这拿单就跟大卫讲了这么样的故事。那大卫听了以后他反应什么？非常非常生气他说这个有钱人真是该死自己家里有这么多羊不去杀，一只都不愿意，然后却去杀了一个穷人家的一只羊，这么宝贵的一只羊他大卫王说这个人该死，他应该为这件事情付上重重代价因为这个人没有连续之心，这个有钱的人没有连续之心。就在大卫做了这样的宣判以后他是君王嘛，他讲的话等于有宣判的作用。那先知拿单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有钱人就是你，这个有钱人就是你 这个时候大卫才怎么样，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他自己家里面有这么多的妻子啊，他居然去贪恋别人的妻子，而且那妻子是人家唯一的妻子，而且这个丈夫呢还是他手下一个战士、啊、他把这个战士给陷害谋害了谋杀了、啊、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呢，大卫在这边怎么样，他眼睛很容易看到那个有钱人的错、啊、那是一根刺，其实只是一根刺而已，因为那个有钱人只不过是夺走了一只小羊而已嘛，另外一个穷人的一只羊而已、啊、这是一根刺。但是大卫他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目啊，他夺走的是什么，他夺走的是他是谋杀的是人夫、啊、然后呢又夺走了人妻，这个要比那个有钱人杀一只小羊那是怎么比啊，所以大卫这个呢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罪恶在里面的，比那有钱人差太多了。所以大卫呢只看到有钱人，刚刚那个例子，有钱人眼中的一个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目。所以当大卫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他终于醒悟过来，然后他就谦卑下来了。所以为什么常常只是看到别人的小缺点，看不到自己的大缺点？耶稣这边讲的说，你要先挪去自己的缺点，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这里大家一起反省一下，为什么常常在指责别人或说别人的时候是那么样没有能力，那么样的没有果效？很可能就是怎么样，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眼中有个良目，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却要去挑别人眼中的一个小刺。耶稣说要先把这个你自己眼中的良目，我们眼中良目给除掉了以后，才去试图去把弟兄眼中那个小刺呢给拉出来，给挑出来。自己要把自己的缺点先看清楚以后，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这耶稣的这个意思。所以在座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怎么样，都是为人父母的，是不是？大部分都为人父母，我们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有个冲动，对不对？我们立刻怎么样，就要去直接的去指责孩子。也许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呢，这种指责很有用处，特别是爸爸，吼一声，那孩子就乖乖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乖了片刻，或者是偷偷的心里面还是一样，但是外表上好了，这个有没有用呢，小的时候也许有用，但等大了一点以后就没有用了，你打也打不过他，他比你还粗壮，有一天就是这样，所以通常那种指责孩子呢并没有多大的用处的。那为什么父母指责孩子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呢？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当然这有一部分的责任很复杂，有一部分责任是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在成长，他就是悖逆，他就是叛逆，这就是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也要常常想到说，父母有没有父母的责任呢？有的时候就是父母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目，然后看到孩子呢眼中的刺，这就是这个问题，自己其实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不到，然后呢我们只看到孩子的问题。打一个最简单一个比喻，大家都知道的，就大人回到家里面，整个晚上都在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享受那电视，看啊，但一转眼看到孩子不写功课，有没有？然后不在那做作业，不做学校的功课，在那玩电脑玩手机，就很不高兴了，就孩子啊，你怎么不赶快到房间里面去工作啊，不怎么样怎样啊？你想孩子会服气吗？会不会服气？我们自己是被娱乐给控制了，控制整个晚上看娱乐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去纠正孩子说他被娱乐给控制了呢？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除掉我们眼中的良目，我们怎么可能除掉孩子眼中的刺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人工作不顺利，有没有？工作不顺利回到家中，这个时候啊， 我自己也是犯过很多，很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因为自己很不小心就会这样。当外面不顺利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对孩子容忍度就降低了，就对孩子容忍度降低，因为在外面环境是失控的，很不如意，外面环境失控了，那回到家里面呢，就对这个孩子呢，就更加希望这孩子能够怎么样，就是要好好的乖乖的，要在某个规范里面，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看到另外一个失控的场面，孩子不听话，这是一个失控场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零容忍度，那容忍度变降到零了，不太能够容忍了，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呢，把外面的烦恼给带到家里面来去发泄了，这做父母的其实孩子并没有那么糟糕，他只是调皮呢，也只是调皮一下子，但是反而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太坏了，太糟糕了所以这时候是自己的问题，家长是自己里面有个梁木在里面呢，而不是孩子有一颗刺那另外我还可以再举例子有时候我们大人喜欢比较，有没有中国父母特别喜欢比较，你看看别人家孩子都那么乖或怎么样，那么会念书或怎么样，你怎么那么没有用这我们中国父母常常会这样讲我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说这些话，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可能有很多种可能，但其中一种可能，那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得志，自己失意我觉得我输了，所以呢我要我的孩子要赢回来我输了但孩子要赢回来，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希望怎么样投射在孩子身上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不是孩子表现不好，而是自己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了自己里面心理健康问题，是自己的眼中有两目了不是孩子眼中有刺最后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会责备孩子不负责任这个孩子太不负责任了，答应大人做的事情从来都不做好，有没有？我们就要责备他们，但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反求诸己想想自己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就先去 哄骗一下孩子，骗一骗他答应他一件事情，骗他一下，希望这个孩子呢等一下就忘了这件事，也就是把这孩子给糊弄过去了，有没有？把这孩子糊弄过去，结果呢久而久之这孩子就有样学样啊，对不对？他将来也就成为一个不知道信守诺言的人了其实是大人的问题带给小孩子的，所以孩子呢常常就是怎么样，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就是父母一面镜子，孩子常常反映出来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些父母聊到教育问题教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经常就把这孩子的错就归到哪里，归到学校归到老师，或归到配偶，或归到这孩子身上，但是就是差一个，没有归罪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看到的呢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刺学校的刺，老师的刺，孩子的刺，或者是配偶的刺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问题好，今天的最后一节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在紧接着刚刚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教导我们不可以论断之后呢，耶稣话锋一转他在这边马上就转到一个完完全全相反的主题上，也就是这个主题说我们不要说对人物呢不加以分辨的，我们需要有对人物要有分辨的。耶稣刚刚教导说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然后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像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这方面的功课那是不是说我们对别人的行为就不要有任何道德上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段经文 所以在这么多这么多有关于爱的教导里面，耶稣知道我们很可能会落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危险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爱里面呢放弃了自己的头脑的分析和判断，最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老好人，成为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先生，有没有？会不会这样的？我们刚讲楼梯嘛，对不对？从这边掉下去或从那边掉下去，我们需要平衡，所以耶稣说我们要不要做好好人，好好先生，老好人，没有是非，没有判断，没有分辨的能力，要不要呢？当然不要。但是在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经文，深刻去看以前，我们要批判这些好好老好人、好好先生以前呢，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有个心态要对的，其实要成为老好人，成为这个好好先生，容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因为那需要很大的爱心啊，谁有这个爱心啊，把那么珍贵珍珠去丢给自己看为是猪的人呢？有没有这样子啊？把那么好的东西给一个那么不值得给的，好像猪一样的给他，耶稣这边的比喻，谁有这么大的爱心呢？那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当我们在批评这样子好好先生以前，我们自己是要先反省，我们批评他们很容易，那是因为我们爱心是不够的。可以这样讲，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更可能怎样，是落到一种论断别人的光景里面，而不是落到一个成为一个好好先生，不知道加以判断。我们很少会变成一个好好先生，我们更可能是怎样去论断别人没有爱心，而不是变成一个很有爱心但没有智慧的好先生。这样大家同意吗？虽然这两个都不对哦，这两个都不对，耶稣讲了两个不对的极端的光景，但是我们更可能怎么样成为一个论断别人没有爱心的人，我们比较不容易变成一个非常有爱心但缺乏理智缺乏判断的人，成为一个好好先生。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看到没有？你观察一下，耶稣用几节来去讲到不要论断，刚刚用了几节圣经呢？用了五节，对不对？用五节，但是呢耶稣只有单单用一节来去指出这个问题来，指出的问题就是说不要成为一个好好先生，缺乏分辨的能力，这是合乎这个人性里面这个比例原则的，对不对？是不是非常合乎比例原则？因为我们不太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耶稣只用一节来提醒我们，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恐怕他怎么样，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耶稣这样提醒。这里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谓的狗，我们想到就是家里的宠物狗，对不对？宠物狗不是，这里的狗呢是带着，在耶稣时代是带着一种野性的那种流浪狗，大家有没有碰过流浪狗？我以前碰过，流浪狗非常凶猛，一群上来的时候可以把人给咬死的，这种流浪狗。那这里所讲的猪呢，很可能就是一种野猪，野猪所繁殖，人类把野猪繁殖以后的那种后代，所以呢也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的，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啊，这种有攻击性的猪来吃，因为珍珠对人来讲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可是你丢给猪，猪刚开始还以为那可以吃的，一咬下去发现不能吃的时候很生气，他就去践踏那个珍珠，甚至转过头来去攻击人，同样的道理，也不要把这圣物，这边讲到圣物，不要把圣物丢给那流浪犬，因为流浪犬不但不领情，他甚至会反过来攻击人，当然耶稣这边没有解释这个圣物是什么，这圣物是什么， 原文它的翻译呢，就是讲到说一个属于神的一种圣洁的东西，啊，它没有讲什么，啊，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圣物呢，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很可能想到是圣殿里面，啊，那个供物嘛，啊，那叫圣物，可能不是，啊，可能不是。耶稣这边讲的圣物，它没有说明，但它可能就是一种属灵的道理或者是真理，啊，我们虽然有爱心，啊，要把东西给别人，或者要把一个福音传讲给别人听，啊，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是随便给别人的。耶稣虽然之前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啊，但是当我们要给别人东西的时候，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或者传道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有分辨的能力的，要知道说这个人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啊，保罗在雅典，啊，保罗使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好多人去讥诮他，讥诮这个保罗，最后保罗就选择离开他们，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啊，是保罗当时所做的。所以当我们在选择向谁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或者传道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个机械的个定律，啊，叫我们一定就一直传，也没有一个定律说，哦，你就不用去传，啊，这个人怎么样不好你就不要传，没有这种机械性的定律，啊，所以我们在当中就是要寻求一个圣灵的感动，啊，感动我们看看圣灵是要我们继续的忍耐的去传道呢，还是要离开，还是要离开，啊，要敏感到圣灵的这个他的意思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看完今天的经文，啊，耶稣呢就用了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不要论断，然后呢在最后使用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相反的事情，就是要有适度的要懂得分辨，适度要懂得分辨论断，啊，和分辨，论断和分辨一线之隔，真的是一线之隔，不太容易掌握的，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它很难掌握呢，我们就不要去学习的功课，啊，我们要能够接受耶稣这边提醒，我们要努力的去学习，就是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但是我们要去分辨，啊，要看出来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啊，这就是今天经文的意思，啊，好，我们看完经文以后，我想，啊，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处境，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应用性呢？因为我在每次预备的经文，我是按照 一段一段这样讲下来嘛，啊，都不是我控制时间的，啊，都是这样一段段讲下来。那我每次讲下来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段经文对我们教会有什么用处？要怎么样应用？神的话语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啊，我们知道教会在明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要有这个周五这个小组的聚会。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教会最需要什么？在小组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最需要什么？我们教会最需要的，最最需要，就是要有更多的牧羊人，更多的牧羊人能够长大成熟，啊，有更多的人需要拥有一颗牧羊人的心肠。牧羊人不是一个 title，啊，不是说给你一个，哦，你是牧羊人，啊，不是，牧羊人是一种心态。啊，我们在成为牧，我自己在成为牧师以前，很长的时间里面，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一个牧羊人了，没有任何 title，啊，没有任何一个名分在那里，但我知道我是个牧羊人的。那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可以成为牧羊人，要拥有一颗牧羊人的心态，啊，这不在乎我们有多少能力，也不在乎我们拥有多少圣经知识，乃是看我们有没有牧羊人的心肠，啊，一个牧羊人当他遇到一只瘦弱的羊，啊，他会去怎么样？会去爱惜他，鼓励他，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好牧羊人，啊，一个好牧羊人是怎么样？只看到前面有水草，啊，看到那方向，哦，那对的，我们就往那边走，然后呢带领羊群，啊，一声令下他走在最前面，然后就往前走，然后大家跟上来带队往前走。你能想象好牧人是这样子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一定会有羊要掉队的， 一定会有羊掉队的。这些羊、哦、掉队的羊，因为各种的原因，他可能是受伤了，可能是不想走了，或者他怎么样失去了方向了，一定会有羊掉队的。那怎么办呢？你牧羊人走在最前面，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了。所以牧羊人需要想办法、哦、他就是需要耐着性子来帮助这些羊，大家一起走。好，牧羊人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脚步，有时候要慢下来，来等候这些羊群。所以小组要怎么建立起来的？教会要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其中所需要的就是要更多人去参与这个牧羊的工作，来帮助神的羊群，引导他们到这青草地上，到那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羊。我们讲一遍好不好？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羊。好，再讲一次哈，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羊。好，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将来小组教会发展，你就看我们有没有爱。我们教会没有爱，神不会把羊带到我们当中的，你放心好了。如果我们没有爱，好，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呢？这跟今天的论断有什么关系呢？好，所以一个牧羊人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他最重要的特质是刚好跟这论断是相反的。好，有没有记得我们刚刚说的，神有两个容器。好，神有两个量器，一个是什么？公义的量器，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恩典的量器。有两个量器。那么牧羊人在牧养羊群的时候，他常常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哪一个量器啊？更需要的恩典的良器，他要以恩典的良器来对待别人，他才能够去照顾到那些掉队的那些羊。好，掉队的羊，我们天父，我们天上父常常也是以恩典来对待我们，他是以恩典的良器来测量我们。当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呢，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他给我们时间和机会，甚至圣灵为我们担忧，圣灵为我们花下心血，慢慢的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好，所以作为牧羊人，你不只是在前面带领，甚至你要像圣经所说的，要跟从羊群的脚踪，要跟从羊群的脚踪。作为一个带领的人，就是要在后面跟着羊群的脚踪，哪一个人掉队了，帮助他，扶持他。好，不只是牧羊人对他羊群不能有论断，而且怎么样，羊与羊之间也不能有论断、啊、因为论断的灵呢，论断对教会有很大的伤害能力的、啊、最后谁都是输，大家都输，没有谁对，所有人都错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盯着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或做不够的地方，而忘记了自己有个重大的责任啊。我们不能只看到别人的刺，却不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小组的生活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牧羊人来照顾神的小羊。谁是那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呢？啊，岂不就是那些爱惜羊群的人吗？一个牧人就是要爱惜他的羊群，这是他的标记啊。所以一个牧羊人绝对不要落在一个论断羊群的陷阱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不能论断啊。所以但愿神赐福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牧羊人啊。我最后挑战大家，问一下，你愿意成为神的牧羊人吗？这不是一个 title， 不是一个地位，而是你需要一个牧羊人的心肠。你愿意在神面前领受这种恩典吗？成为一个牧羊人，哪怕一只羊你都可以去牧羊它。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